博瑞环球重点股票基金，选股不从众，表现更出众。以独家生命周期选股，挖掘全球优质股票，获得李博台湾基金奖、亚洲资产管理杂志基金奖以及 Smart 致富台湾基金奖等国内外大奖肯定，是您投资全球股票的首选。博瑞投信看见不同，为您追求收益机会，快上网搜寻博瑞重点股票。投资一定有风险，基金投资有赚有赔，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。
2015年的2月4日，临近春节假期的松山机场涌入了络绎不绝的旅客。一架来自复兴航空的飞机缓缓从跑道上起飞，准备飞往金门。这台飞机的乘客除了台湾旅客以外，大多数都坐着许多来自厦门旅行团的旅客。他们来台六天五夜的行程来到了尾声，准备飞往金门，规划好了到达金门后在金门的景点走走，再直接搭乘客船透过小三通回到厦门。然而没有人知道这台班机永远不会抵达。大家好，我是 Eric。 春节假期前的这场悲剧摧毁了许多家庭，更因为坠毁路径行经高架道路，被路过的车辆拍摄下来，深刻烙印在了许多观众的脑海中。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场悲剧呢？就让我们来回顾九年前发生的这起复兴航空235号班机空难。复兴航空这次出行的班机是一架机龄大约9个月的 ATR-72-600， 是以螺旋桨作为动力的机型，以路途以及载客量来判断，是非常适合飞国内线的机种。而这次的 GE-235 航班一共有53位乘客，加上5名机组人员，除了正驾驶廖建宗、副驾驶刘志忠以外，驾驶室内还有一位观察员洪炳忠，他们三位都有着非常资深的驾驶经验。廖建宗在当天已经完成了一次台北往返金门的任务，回到台北松山机场后稍作休息，便准备再次出发。10:50，这架235号班机缓缓起飞。今天的天气多云，起飞作业也顺利的完成了。不过就在起飞后不到一分钟，驾驶室内的气氛开始改变。10:52:38，高度上升超过1200英尺后，驾驶室内响起了主要警报声，显示2号发动机失去动力，自行触发了顺桨。所谓的顺桨是当引擎失去动力时，螺旋桨会调整成与空气平行的位置，避免产生阻力对飞行造成影响。10:52:42，针对这个情况，正驾驶廖建宗解除了自动驾驶，收回了正常运作的1号发动机油门。这时副驾驶刘志忠试图交互检查，不过廖建宗仍然没有停止动作，继续收回油门。10:53:06，廖建宗说1号发动机收回来，副驾驶刘志忠说确定是2号发动机熄火。随后由于1号发动机油门被收回，驾驶室内不断响起失速的警报声。10:53:19，1号发动机也进入了顺桨状态。10:53:24，廖建宗不断呼喊重启发动机，1号发动机被关闭，235号班机已经完全失去动力。这时飞行高度已经骤降到了1000英尺以下，下方就是人口稠密的台北市区，昆阳捷运站、南港科学园区都在此处。一旦坠毁，后果恐怕不堪设想。10:53:34，刘志忠向松山机场塔台呼救，告知引擎熄火。不过这句呼救成为了235号班机留下的最后讯息。根据行车记录器拍摄到的画面显示，班机在最后似乎获得控制，翻转90度后惊险穿越两栋大楼，但早就为时已晚。235号班机擦过了环东大道护栏，于10:54坠入到了基隆河中。从起飞到坠毁的时间只经过了短短的203秒，无论塔台如何呼叫，无线电的另一端再也没有回应。救难人员在10:56获报后赶往现场，只见基隆河中的飞机残骸上站着几名自行爬出的旅客。救难人员一边安置机舱外的旅客，一边准备救援机舱中的民众。可以说当时的场面十分混乱，由于机腹是朝上，再加上当时的水温寒冷，行李掉落在机舱内不断上升的水中，这都阻碍了救难人员。 座位上的安全带更绑住了留在机舱中的其他旅客，使得他们被倒吊在座位上动弹不得，不断拍打窗户向外头的人员求救。不过现场飘出了淡淡的汽油味，若是进行切割破坏，更可能会产生火花导致爆炸。最后救难单位决定派出潜水员进入机舱，在晚间更挖开了水门让大型吊车通行。吊起飞机残骸的当下，还有数十名旅客失踪，最后费时九天才终于找到了最后一名罹难者。整起复兴航空235号班机空难，最后一共有43人死亡，15人生还。由于是台湾首例发生飞机坠毁到河川中的空难，开头看见的事故经过也是日后才公布的。不过当时飞机直击高架桥的影片被许多媒体大肆报道，重复播放。在尚未厘清事故原因的情况下，部分媒体将正副驾驶描写成为努力挽救颓势、力求避开人口密集区域的悲剧英雄形象，被抨击不具专业又妄下定论。因为飞航安全调查委员会在四个月后公布了几个重大事故原因，让整起空难事件的后续发展急转直下。根据黑盒子的记录显示，可能是因为焊接点出现瑕疵，导致了二号发动机的扭力感测器出现讯号不连续的状况，更导致了自动起飞动力控制系统下线。起飞前四秒钟时，副驾驶刘自忠发现了这个状况，而按照 ATR72600 的操作手册规定，其实当下就应该立刻终止起飞。然而复兴航空的手册中并没有明确记载需放弃起飞的要求，操控驾驶员也继续执行了起飞动作。起飞后更由于扭力感测器的异常导致了连锁反应，造成了二号发动机触发了自动顺桨失去动力。发现了二号发动机失去动力后，正驾驶廖建宗做了几个动作。一，他将自动驾驶解除改为手动，这不但增加了后续的工作负担，也不是手册上记载的正确处理方式。二，廖建宗随后收回一号发动机的油门，无视副驾驶刘自忠提出的相互检查要求，导致整架飞机失去动力。在这过程中，两位驾驶员都没能发现两台发动机都失去了动力。尽管随后重新启动了一号发动机，但飞机已经失速并且高度过低，呈现无法挽回的失控状态。根据座舱通话记录器的资料显示，廖建宗直到飞机坠毁前的八秒才发现了失速的原因，并脱口而出：“哇，收错油门了。”随后坠入了基隆河。没想到在媒体塑造的英雄故事背后，整起复兴航空的事故其实是由机械故障以及人为的操作不当构成。值得一提的是，根据调查小组后来模拟235号班机的飞行数据，就算2号发动机失去动力，但是只要自动驾驶没有被关闭，什么都不做，这架班机也能够继续飞行。正驾驶廖建宗虽然是资深空军飞官出身，但对于民航机的操作时数并没有很长，更被翻出了转训考试的记录。教官针对他在 ATR72600 的模拟考试中，就有一条评语是：发动机熄火应变程序不够熟练，正好反映在了这次事故上。不过随后复兴航空还是重新训练，让廖建宗通过了补考。公司的其他驾驶员也被发现，大多数都不会按照飞行的标准程序走，可以说绝对不能把错都推给驾驶员，一切其实都与航空公司的制度环环相扣。这次出事的复兴航空公司，其实在半年前就在澎湖发生了另一起空难，当时驾驶更被爆出有过劳的问题，公司急于扩张，导致许多飞行员不能得到充分的训练，更有边飞边学的说法。半年后的这起空难证明了并不是巧合，复兴航空的飞安受到质疑，更要面临后续的赔偿问题。载客量大量下滑的情况下不断亏损，复兴航空最后于2016年11月22日无预警宣布倒闭。如果机械没有发生故障，如果飞行员接受了充分训练，这一切可能都不会发生。也希望这次事件的罹难者安息。那么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。如果你喜欢这次的故事，想看更多这类型的影片，别忘了订阅下水道先生的频道。我是 Eric， 我们下次见咯，拜拜。